上一次，已经呢，讲了这个，自作苦，不可得，就自作苦不成立。这个不渐渐说，世间的这个罪福果报成立不了，就是这个出世间的解脱也无从安立。如果是建立自作苦的话，就是依这个裸形加色了所说人为苦因，那么这个是依由我说而讲的。这个人为苦因呢，人就是指友情为苦因，也就是一般的小我论、我体论。那么就像这个老子，中国的老子所说一样的啦，这个吾之所以有大患也，唯吾有生，即吾无生，吾有何患？就我们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苦患呢、忧患呢，那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在，那也就是一般讲的了自体啦、个体啦、我啦，这个存在。假如没有这个呢，那么我们就没有苦了。这什么东西呀、也就不忧患。所以这个裸形加色呢，他这个所执的这个观点，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前面讲过了，如果是我为苦因呢，我为作者呢，那么这个苦的话呢，它是因缘性的，从因和这个因，这个所生法都是无常。那么这个个体呀、我体呀也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怎么样承担得了啊？形成得了罪福果报的事情，那罪福果报也就断灭了。那么从解脱上来讲呢，那也不成立，这解脱苦啊，这我作苦，种种苦啊依我有，那断了苦那也就断了我了，那就如何来成立解脱了？也不成立解脱。如果认为说这个作苦跟这个生，也就是友情，没有关联的，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友情解脱，正的解脱，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自与相违，就是你本身相违背了，相矛盾了。那么同样的，你不需要这个自我呢，这个呢做苦了，这个还是有苦呢，那么解脱能够解脱什么了？那么解脱了以后，那么这个苦呢一样的可以出生。那么这里的这个破除啊，这个反驳了，都是针对于有我论，依有我论啊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我呢，实质上从来就不存在过，在佛法里面，一缘起来深入观察呢，我是一个道想，是一个道觉，就好像这个树啊，长在这个河边或者是一个湖边，那么它就有一个倒影在这个水里面，看到水中有一个树。 那么十字山水里面有没有个树呢？水里面是没有棵树的，这个树在岸边，那实际情形呢，它是立的，是正的，这个树梢呢在上，树根在下，那水里面呢，那个是反过来了，看起来呢，这个树，树梢呢，这个在中间呢，这个树根呢在上面了，那么这是一个倒影，跟这个事实呢是不符合的，这我们有情，五蕴相续，就是色受想行行识相续呢，这个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这样的一个连贯性变化，从来没有过说一个我，能够从此到彼的，然后又从彼继续这个呢往后的，没有这样一个存在的。那么这个作苦想哦，人是作苦因，就是一种呢道想。这苦啊，只是苦，苦只是什么？苦只是因缘法。这个相应的一个变化，就是无常性的，因缘生性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说是这个自作苦呢？这里自作苦就是自体的意思。那么佛法里面有的地方也讲到说，这个众生呢，业果、生死轮回，这个各自因缘，不相能够代受，替代不了。那么这个是相待于种种生命，它相应的造作影响，产生效果，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彼此呢不相待，就是你做了，你相应的要受这个果报，我做了，我相应的要受这个果报，这个事实呢是有的。那么说这个地方呢说苦不从自作呢，是依这个自我自体自成这个角度来讲，说苦不是自作，是这个意思。跟现象界来讲呢，那自作自受，他作他受，那么这个是相对这个变化作用，而不是在这个当中呢成立一个自作自受的有一个自体，那这个又归于这里要破除的外道观点了，不是佛法的观点了。所以学佛法呢是要理清楚这些层面啊，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了解了，从这个世间的这个神造论，或者是唯物的断灭论当中呢，走出来，认识的这个生灭变化呢，因果相续，然后再进一步要走出来，就是这个自体呀、自我啦，错误的这个嘞，执着，这种错误的这个观察，然后转入呢正见呢，认识缘起了，认识因缘了，不是依这个自体呢也可以有建立，然后呢随这个造作带来未来的这个影响结果，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再进一步呢，就是说能够观这些因缘所显现的这些现象，它的单体这个呢如幻单体不实啊，能够升起般若光，升起空光，那么这个才能够导致于究竟。所以这里讲说 苦字做不染，就是依这个字体观呢，由我见的来说呢。然后接下来说，他做苦亦不染，离苦何有人？做苦与他，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啊，破除他做苦亦不染。那么他做苦亦不然，就是他做苦亦不可得了。那么这个是总说，那么这个具体的讲呢，接下来这一段主要是破神造论，就是创造主啊，创造神呢、这个内容为主的。而且的话，这个是有一些这个精神追求啊，这个精神呢，这个创造论呢，这个相应的会比较多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其他的这个他造论呢，都是可以说了归宗于到这个部分的。那么这里讲他造离苦的话呢，和有人啊做苦于他，就我们讲苦在哪？苦只是苦的本身，这因缘法的一个形成啊，还有苦，不是离了这个众缘呢，另外还有苦啊，这个在前面在破除的时候。说到这个他做了，有的人就讲嘛，这个苦呢是他做，为什么他做呢？这个是针对于包括声闻呢在内的一个破除了，就是说众缘所生嘛，众缘所生苦嘛，那么这里这个众缘呢就是为他嘛，那么佛法里面本来是要对之要破除。有我论，所以说五蕴身心这个生死这个友情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没有透彻理解的时候呢，又转向于一个新的执着了，那就执着什么？那就执着这个众缘，以为这个众缘是一个实体，所以从众缘生呢，就从他生。那么这个前面呢破除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众缘呢，就是对治有体，这个呢有情我来说的。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因缘法众缘本身能不能够对于苦这个事情成立为他了？根本就不可能成立为他的，为什么？那么因缘而有苦啊，因缘而生苦啊，苦只是苦，形成这个现象呢，那么其他的这个促成产生这个现象的因缘还在不在呢？这不在了，这个变化显现所观察的这个苦的事实，所观察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水泥因缘成了瓶呢，还是不是停留在原有的这个水泥因缘上？没有啊，你水泥因缘的成就显示，它就这个表现为瓶的这一个部分了嘛，火的部分呢表现为坚固了。烧化了嘛，坚固了。那么水泥的因缘呢，那表现为这个瓶的材质了。这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泥巴，那一般的土啊，你能够烧成这个瓷器啊，烧不成了。比如说你拿个红土也做成个胚，火烧一烧，烧完了之后一推就散掉了。但是呢这个瓷泥巴不一样，你拿到火烧烧啊，那就成了 这个瓶了啊，做的一个大花瓶。这个大花瓶呢，这个有坚固性啊，那我们可以插花啦，可以装水呀，都可以的。跟那个红衣呢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以表现为这个苦的一个影响效果。所以怎么能够说是众缘生苦？就是不建立为他，不建立为有体性。那我们从前后这个变化的形态，由此形态表现为彼形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此生彼，就像讲这个缘起的这个相应的话一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此而有彼，有此而生彼，就比如说豆生芽了，花生果了，这个就是此有故彼有嘛，静生心，现在我看到这个事情有了想法，静生心，是不是说这个静决定有心呢？不是，这个一代因缘生，不成立为有体意，所以前面是这样来破的，所以这里，这个从总的破除上来讲，前面破了，自作苦，接下来就是破除他作苦，所以离苦，而有人作苦于他，没有，那么在讨论的时候呢，前面都已经讲到过了。我们讲他作苦的话呢，实际上跟自作苦是一样的，这个呢意义，为什么？自他是相待的嘛。那么从他本身来讲呢，他是能够成立为有，那么他的本身也就是自，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破自作苦呢也是破他作苦，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接下来就是开始重点和这个讨论大我神我的对不对，正不正确。那么实质上呢，这也是一个虚妄之想，假想。复次，若他作苦者，则为是自在天作。如此邪见问故，佛亦不答。那么就是离苦，这个自作苦的话，那就说他作苦了。那么他作苦的话，也不是说这个一般你我他了，这有钱来做什么做呢？这外道所建立的就是讲呢，是自在天作，自在天来作苦。那么这样呢，来问佛，我没有办法这个回答他了，为什么？这样的邪见呢，颠倒见呢，与这个事实呢不相符，不回答，不回答，而实不从自在天作，就是否定了，为什么？就是从这个苦的现象、苦的事实上来讲呢，苦因缘生嘛，这个如是地观呢，见苦无苦嘛。这个无实有苦嘛，所以这个有神造了，这个也是一种为妄见，不真实的说法，虚妄之说法，所以不从自在天做，不是自在天呢而做苦的，何以故？性相为故，如牛子还是牛。 那么这里就是举出道理。为什么讲说苦不从自在天作呢？苦不是自在天所作呢？那是有道理的。这个性相违故，就是相应的特征啊、属性啊、性质啊，相违，就是相违法，不相这个呢称，不相称，这是不对应的。怎么样个不对应法呢？就举例子，如牛子还是牛，那举例子来说了，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察呢，这个道理的方法，就我们现在讲就是逻辑学。当然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察方法呢更加这个精微。现代逻辑学呢要粗一点。这个现在是大前提啊、小前提啊、这个结论呢、那么佛法里面呢是这个先这个观点，然后再讲因缘，还要举这个事情。有的东西虽然你是可以推论，但不见得结论就正确了，因为事实上并不见得就有啊。而且的话，你的事实呢，那不见得就是完整。就好像这个有一个事情要讲说这个天鹅啦，白天鹅啊，天鹅都是白的啦。但是后来到了另外的地方，到了欧洲澳大利亚州啊，这其他地方呢，这天鹅有黑色的。那你这个说天鹅啊都是白的，那还成立啊？就不成立了。这只要有一个事实跟这个不相符的，你这个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所说的事情呢，它又有能够普遍性，这才能够符合。那么普遍性的话，那么就是要有相应的事例，最起码要有个事例，这个事情是对应的，那么这个立的论呢才充分。如果事情不对，都没有啊，立不出来了，那就是一个推想，就像科学的追求啊、探索了，它就是不断的推想，是没有方向，没有究竟方向的。当然是有一个大概方向，究竟方向是没有的，这才能够扩张，才能够不断的打破原有的概念，否则的话怎么能够提升呢？提升不了，这个是从本身的机制决定的，那么这里就是举个例子，牛还是牛，就是大牛、牛子啊、小牛啊，它不会说变化成一只猴子了，它是两只脚，一身毛，是个蹄子。这猴子虽然也一身毛啊，它不一样，它四个脚呢长了爪子了，这个飞腾跳跃在树上比较方便，这奔驰呢就没有这个牛这样的这个方便，还有马啦，那就是马的性质了。若万物从自在天生，皆因是自在天，是其子故。那假如说这个万物都是自在天的创造的，自在天生起来的，那么从这个属性上来讲呢，自在天呢，这个有其神力，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所以他想有天就有天，他想有地就有地，他想有只猴子就有只猴子，他想有只猫就有只猫，那不是特异功能了，他想有棵花就有棵花，有棵树就有棵树，这神造嘛，那么这个神造相应的种种东西呢，它应该有这样的功能性，有同样的这个属性，特殊性，就是皆因是自在天，是其子故，就是他的造的嘛，就是所以相应的这个中国神话一样的这个女娲补天呢， 练武射石啊，天有个漏洞那就补了。那么女娲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这个神灵仙人，所以他补了天剩下的石头啊，也有仙气有神力，所以就会运化出种种神物，那成了宝贝啊，那有这个要有这个类似性呢，那么当然这个是部分类似。那么这里是讲呢，牛子如牛啊，那它是有这个类这个整个的相应的属性应该是就是那么这万物呢也要具足相应的自在天的能力，自在天这样的属性。这个实质上呢，依这个外道所说了，那不是的，这个神造万物了，万物要归于神，跟神呢是不对等的了，只能崇仰于神，依托于神，不可平等，那么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这种所谓的从自在天生就是相违相矛盾的。复之，若自在天作众生者，不应以苦于子，是故不应言自在天作苦。那么再进一步讲，怎么说呢？如果是神造论，神造的这个天地万物的，那好啊，这个父母生儿子啦，这个都是要给他快乐的，离苦得乐。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饿了，给他要喂奶，这个有风雨啊，有灾患呢，要把他保护起来，有毒蛇猛兽呢，也要带着他逃离这个地方，不然这个生命都不得自保啊。那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死掉了，应该就死掉了。生病也要给他治，让他得到这个呢保障，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这个才能够成长呢。怎么会给他一个苦呢？那就不可能给他苦了。那给他苦的这个婴儿呢，他就死掉了。就是父母这个带这个小孩一样都是如此了。那自在天作众生呢，不应与苦与子，就是说这个自在天应该是给乐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了。假如神造世界的话，神就应该造一个什么开心的世界，不是造一个痛苦的世界。那如果真正是说神没有办法，很无奈，只能造成这样，那这个神怎么样呢？神的本事太低了，这个造的世界呢不美好，让我们人呢造机器了，你看现在科学发展，造手机、造电脑、造车子，它是要越造越好，那当然呢，因为人的这种思维很有局限，智慧还没有拓展开来。所以这个造的东西呢不够圆满，生产的这个过程呢也不够美好，就是造了大量的垃圾啦，造了大量的污染啦，那么花了很多的材料呢，造出来少部分的东西，那当然呢不是很有缺陷的。可是从定位上来讲，人就是无名众生呢，颠倒戏论呢，这个所见有缺吧，那我肯定是这样的了。那天人当然要好一点，天人从佛法里面讲呢，三界人天，他化自在天呢，这个随应而有的，如意的显现的，那么跟这里讲的自在天作呢，这个观点外道所说呢是不一样的，它是由天决定，由神决定， 在佛法里面讲人天的是福报相应，感到这样的世界显现大福报的境界，乐的境界，但是他不决定人怎么样，不决定人间如何如何，他不决定的。这我们人间呢，娑婆世界是大众福德因缘决定的，那福德薄少呢，众生邪见呢，颠倒互相斗争吧，这个战祸连绵呢，那这个痛苦多大了。那么就是平安的时代，和平的时代，那这个各行各业的制造，这个夹杂的很多烦恼，那也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说战乱的年代，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众生因缘现苦，不是自在天作苦，自在天作的话，他应该作乐的话，不是说作苦的。问曰：众生从自在天生，苦乐亦从自在所生，以不死乐因故，与其苦。那么这个假如反过来又问了，问什么呢？就说这个自在天呢，在前面呢，这个反驳了，就是自在天作的话，应该是不要给苦给众生，不要给苦给有情，那这个从神造论呢，神主宰的这个观点的人呢，他本身来讲呢，他还是要自圆其说的，要把这个事情那个说得通的，怎么样说通这个事情呢？就如果说这个众生呢都从自在天生的，那么这个苦乐，有苦有乐的事情，世间现象，亦出自这个自在天，谁这个自在呢？创造万物而有，这个不尽然的，就是只给这个乐呢，不给苦，不给苦给众生，道理在哪里呢？就是众生呢，他不知道苦乐因，不懂得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所以呢，就要给他这个世界了，造成这样子的，这又有苦又有乐，他才知道，这个嘞，苦乐，所以，这个嘞，与其苦，以不死乐因故，就是不知道这个乐的因，所以要给他苦，让他这个嘞，知道苦，就好像这个西方这个圣经一样，讲说这个天呢，这个上帝啊，他是要怎么样呢？要试探试探这个人，所以就给他点苦，给他点障碍，看看他有没有诚意，看看有没有诚心，这我是来试试你的，所以你要接受我的考验，那么考验过关了，那就行了，那才能够上到天，上到天上去，那么这个也是讲这个理由了。答曰：若众生是自在天子，唯应以乐遮苦，不应于苦，亦应当供养自在天则灭苦得乐，而死不尔，但自行苦乐因缘而自受报，非自在天作。那么这里就又反驳，这样虽然找了一个理由来说了，来要这个玩这件事情呢，那是顺不了这个道理的。就是说众生呢，从自在天生的，这有情呢，人呢，都是自在天造的，那他是这个自在天子，是天之子， 所以我们讲天之骄子，其实斗志在天造的话呢，那个天呢应该是以乐之苦，就是给众生乐，给有情乐，要遮除苦，要消除苦，怎么还要给这个苦给众生呢？就像父母呵护养育这个小孩子，他还要试探一些小孩子，这个给他吃点毒，让他知道毒是多么可怕，给他让蛇咬一口，让他也知道哦，这个不能被蛇咬，要不要这样呢？不要这样吧，没有说哪个父母这样子，没有几个父母吧，要有的话也是极少数，这个脑筋有问题的父母才这样子做的，这个心理有问题的这个父母才这样做的，给他吃点毒，小孩子啊，你现在知道吧，吃毒是很苦的了，这个吃了一身都不舒服了，谁咬一口呢，这个手就肿了，甚至生命危险呢，这个心跳啊变得加速啊，或者是神识开始精神开始变得这个昏昧啊，那么这个血毒它有神经性的毒，它有这个破坏细胞性的这个毒嘛，就是这个蛇的毒，这有不一样嘛，要不要这样呢？不要嘛，所以这个当然呢，从社会从人的成长过程来讲呢，特别是中国的父母非常的这个关心小孩子的，什么东西都呵护他，所以要他过这个读完书啦，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觉得有苦了，觉得有障碍了，然后才开始历练成长，那么在呵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感受到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呢，这个自在天呢怎么还给众生这个痛苦呢，他应该是给众生快乐的，那佛法里面来讲这个佛菩萨发大心等视一切众生呢犹如自己的独子，这我们说有几个子还有偏心嘛，独子的他是唯一，当然唯一呢，我如果以我们一般的角度上来讲也非就是太过于这个宠爱了，那么之后佛的话呢，菩萨的话呢，就唯有是利众生出苦，只是这个世间众生呢颠倒，所以造作种种痛苦，不是智慧没有开呀，佛只有权巧方便，看佑这个教诲，从这个颠倒里面呢走出来，升起智慧，能够断烦恼啊，处理生死轮回的痛苦，绝对不会说要试探一下众生啊等等啊，让众生从这个苦里面呢再去这个折磨一下才走出来，绝对不会这样子的，那么众生之所以有苦呢，只是众生本身的这个问题本身的因缘，那么这个从道理上呢，佛总是给众生快乐，让众生离苦，这地藏菩萨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像八大人觉经里面这菩萨发心要带一切众生受苦，何况还有余苦呢，不应该是余苦，你要像神教的一些观点里面这个会有地震，会有水灾旱灾，这些都是对神灵的不敬呢，所以神灵要惩罚你，让你痛苦，你不然你不知道敬畏，这佛法里面来讲呢，即使这个伤害佛菩萨，佛菩萨还是以慈心相向，这个要接引度化众生，像这个金刚经里面都讲了嘛，这佛往昔生为割力王割截身体，到这样子的伤害，佛呢 这是行菩萨道啊。到时候还要发愿说，第一个我要帮助你，将来我要度化你，所以这个就是佛的五大弟子，这个五比丘之一嘛，就是阿若乔成如嘛，这往昔因缘，往昔因缘就是割离王伤害过的，伤害过佛的，佛都不与他苦，而是要帮助他，那么亦应当供养自在天呢，就是只是供养自在天，灭苦得乐，就是如果是神造神决定从神而有的话，那么要离苦得乐呢，这一神就可以离苦得乐了，那你去供养自在天呢，那就没有苦了。事实上呢，你就是依这个相应的祭祀礼仪，你去祭祀自在天，供养自在天，还有没有苦？还是会有苦，还灭不了苦啊。那现在你就是信神，信主宰者，同样这个烦恼啊不会断，就是甚至于还是因为这个错误的见解，制造更大的烦恼，产生更大的事端，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增加问题，所以这里讲十不尔是什么样？十不尔就是众生呢，这个苦乐因缘，缘起受报，就是不是自在天来决定的，事实是众生的生与异行，有什么样的生与异行，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效果，带来苦带来乐，是苦乐因缘来自受报，你现在不开心呢，不是自在天决定你不开心的，你现在很平静很安详，心里面很吉祥的，也不是自在天来决定的，是你有正确认识，正确的这个思维观察，你就是安定了，吉祥了，你现在这个疑心重重的，或者是起种种恶想烦恼想，怎么能够会开心呢？就不开心嘛，那烦恼堆在一起嘛，就像乌云密布一样的，那要是浓云厚云，那就是一片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非自在天作，复之彼若自在者，不应有所虚，有所虚，自作，不明自在，若无所虚，何用变化做万物如小儿戏，那么这里就是这个自在天呢造万物啊，它的这个意义所在，有没有真实意义，这个如果是自在天他随念想呢，这个随想呢都会随升起，所以能够无所不能，那么这个就是自在了，不然怎么称为自在呢，比如说今天要出门，车子坏了开不出去，那不自在了，今天本来想呢这个打开这个电视看看，结果停了电了开不了了，这不自在，本来想烧点水呀，这个液化气没有了，或者液化气的管线呢，这个断了，那哪个地方有维修啊，关掉了，那做饭做不成了，不自在了，那本来是想说话，那个因为这个身体啊四大不调啊，口腔溃疡啊，长了很多这个火起火的这个泡啊，舌头呀都动也动不了了，开也开不了口，那就是说话也不自在了，那要自在呢，那就是这些因缘顺遂，那就自在，那么这个讲自在天呢， 自在呢，它是万能的吧，它是应该所有的都如其这个意呢，那么既然种种可能都是现成的，那他还有什么需求啊，还有什么需要呢，就不应有所需了，就不要有什么趋向，这个跟裸形加色呢，外道这个神我见呢，它那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有关系的，就是讲什么样呢，这个神呢是清净的吧，本来是寂然寂静，那么这个有点太孤单了，好像有点没意思的样子，就起了念，这起了念之后就随之而动，这个天地万物就开始出现了，就开始造死了，就神造嘛，就这样的，这神造世界呢，西方神造世界就比较更粗犷一点了，就是说这个神呢，想有空啊就有空了，有光明呢，不想有光明呢就有光明了，想有水呢就有水了，想有植物就有植物了，想有动物就有动物了，那么想什么就有什么，想了六天吧就想完了，第七天呢就不想了，休息了，安息了，休息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好像都是神一样的吧，从周一到周六干活吧，周六周日呢就这个休息了，那当然现在要进步一点改一点嘛，也多说呢，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星期六呢星期天就休息休息，多休息一点，不是生产力提高了吗，效率提高了吗，应该少干一点吧，但实质上也不尽然了，所以越发达的国家，越发达的地方呢就越忙，这个越所谓落后的地方呢就越不忙，然后空气也要好一点，水也要好一点，除非是说这个地方开矿设了个什么化学工厂，那即使它可能经济也不怎么发达，但是空气还是不好的，水可能也很差的，被污染掉了的，不然的话呢就不会这样子了。那么这个众生呢因缘毕竟是有限，那你自在天呢是自在，就不需要所需嘛，有什么所需呢，就是有所需就不明自在了，这个有所需自作不明自在，自作就是自在天还有所作了，他什么所作呢，这个要造天地万物嘛，那么还是有所作嘛，那么这个就是不自在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无所需啊，这个是自在者了，变化这个万物，造作这个万物，那不是如小儿戏了，就像那个小孩子玩游戏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事，这无聊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就玩玩点泥巴，堆点什么东西，堆个雪人呢，这个用这个泥巴做个狗啊，做个蛇了，做个人的像呢，这些做一做，做一做又把它推了，这本身就无意义的事情，大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小孩子才会做的，那这个自在天呢变化万物，这不是无意义了，就是从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义来讲的，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个神造论神造世间造了这么多，最后你这个有何意义呢，没有何意义，那从自在者，假如你是自在的话，你也不要有这样所需嘛，你还要这样所需啊，那就没有它的真实存在的这个需要性了，复次若自在作众生者，谁复作是自在？若自在自作，则不然，如物不能自作。若更有作者，则不明自在。那么这地方呢， 就从这个能做所做来审问追究，就是这个自在呢，他造了，他是造物主吗？这个万物都是以他为主吗？其实这个也是世间的这个颠倒见，就像皇帝一样的，皇帝是这个国家的主，总统呢是这个什么国家的主，猴王呢是这个猴子的主，那个蜂王呢是这些蜂的主，那么实际上都是要依这个群体组织关联组织关系，才称他为皇帝，为总统，为蜂王，为猴王，为象王，为牛王，那如果没有了这个群体构建，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主啊？如果他无德行，无智慧，带领不了，统御不好，那最后就造成大家都怨心载道了，那大家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那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那众叛亲离了，他是谁的主啊？他是自己的主，他是自主，谁都不主了，所以这个主呢，从佛法来讲呢，就是阴阳法，这是假立的，就是中国就这个古代都讲嘛，天道无常，唯有德的居之，这个变化呢，天呢是变化的，这个天呢，它是指天地人呢，这个生命呢，环境呢，整个这个系统来讲的，就是无常变化，有德的人呢居之，就是这个德呢，实际上不一定很刻板的讲道德了，就是指因缘所系。这个实际情形来讲都不见得，有时候就是好，有时候就不好，这大家的福报这不好呢，就形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组织群体，大家福报比较好呢，就形成了一个好的组织群体，那个都能够彼此呢得到安乐，具体的这个影响当然跟众生的认识了智慧啊有关系，总体趋势呢就是福报决定的，有没有这样相应的福报，这福报也是动态的了，不要把福报看成是一个定的东西，但是苦乐行，相应的因缘所感，然后才有的，那么这个自在天造众生，造作有情，那谁作是自在？你这个自在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凭空而来，还是有一个创造主，有一个创造者，创造这个自在，这个来的呢？你这个自在既然有所作，这有所作是因缘了。就好像这个瓶一样的，瓶它是一个因缘呢，瓶这个因缘它来自于泥呀、水呀，那么这个泥它又有一个因缘呢，它可以追得了的了，这个像虚空一样的，那它就是种种物显示消散，这个虚空呢就是如此，它不参与不影响，所以一摄入到参与影响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有变化，那这个变化它就有来自，那你这个来自于何，从始于何，从哪里开端，那么他造作众生呢，谁又造作他呢，假如说这个创造主体，创造神，自己创造自己，可不可成立呢？不可成立，神不能造神呢，神自造啊，就好像物不能自作，前面在破自作他作共作讲这个自作的时候，物不自作，这不能自体自成，这物呢是相应的因缘，那如果更有所作，不能自作嘛， 不能做作了，那有所作了，那就其他所作了，那么更有作了，那就不明自在了，就不能自在，就不能够成为自在天，与你这个创造主体，这个所谓的万能，那是不符合的，那么这个就是从造作这个主体它的这个造作来源做了一个讨论。复次，若自在是作者，于作中无有障碍，念己能作，如自在经说，自在欲作万物，行诸苦行，寄生诸复行虫，复行苦行，生诸飞鸟，复行苦行，生诸人天，若行苦行，初生毒虫，次生飞鸟，后生人天，当知众生从业因缘生，不从苦行有。那么这里呢，就是结合神造论的这个基本情形来解说。那么这个神造论的思想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讲六道，讲人天，这个是印度这个神造说了，这个梵天呢，自在天呢，那创造主，相应的一种呢说法，那西方的这神教这个创造呢，它就创造天地万物，造造人，造造动物，这个的动物啦，植物啦，就是给人吃的，还有，这个就只是更浅陋一点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假如说这个自在呢，他是作者、创造者，那他是自在者了，那么就是这个在做的时候呢，他没有障碍，有障碍就不自在啊，没有障碍就是自在，念即能做，就是他心里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我们一般都注意人家心想事成呢。这个心想事成是他有一个愿，然后去努力，最后就达成了愿望心想事成，但是他并不是说他心里面一想就有了，他也要去努力的，他要比如说开一个诊所，这个举例了，那么他呢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段啦、位置啦，租到相应的房子啦，或者是买到这么一个房子，多数都是租的吧，那么也要会这个医术不然他就要请一个会医术的然后买相应的这个器材呀、药品啊、工具啊，这些要具备那么还要有相应的这个资格证呢、许可证呢，这些通过了他才能够开业不然他怎么开呢所以他就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是他这个因缘不成就呢福的因缘不够他找了好久都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或者找了一个地方呢说了一半呢又这个没有谈得拢没有谈得成最后没有走到地方那这个事情就没有成吧所以讲心想事成呢他还是要这些努力的那么这个神造万物呢它不是说要什么工具要一个榔头斧头要一个机床这个来切割啦来这个磨光啦什么的它不是它只要心里面想想就行了因念即有就像这个自在经说一样的这个自在想要做万物的时候啊行诸苦行 行诸苦行，所以这个神造论者呢，他兴奋的人呢，他又行各种各样的苦行啊，那么这一方面呢，是指这个自在天呢，他起意起想，就有创造万物。那另外一个呢，他依这个苦行论呢，相应的说呢，就是也起种种苦行啊，就实际上，当然呢，我不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个具体有一些体系来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这样讲啊。那么这个行诸苦行呢，就生复行从。他就是起这个意了，起这个造作了，起造作起意之后，就有这个爬虫之类，像蜈蚣呢，这个蜈蚣还有脚的不算，像这个这个蛇啦，蚯蚓啦，反正就是这个依肚皮来做这个爬行的这个动物，叫复行虫。那么再行苦行呢，就生出飞鸟，就是天上飞的，长着翅膀的这一类众生，那么再有行苦行呢，那就是这个造作了生了这个类人天，那么行苦行，这是自在天呢，造万物，造有情，先造了。这个虫类爬行类，再做了飞鸟，再做了这个人天。人天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人间有情嘛，天呢就是天上有情，就是制造了天的有情，那么这个单知众生呢，从业因缘生，不从苦行有。那这个有情的这个出现呢，生命的这个相续啊，它不是自在天造的。从实质上来讲呢，就是从业因缘生，就是我相应的这样的业因缘呢，赶得升到天了。我相应这样的业因缘呢，这个升为人了。这个不是从苦行有，不是从苦行有，所以这个印度。当时候现在都还有，有很多人就是修行苦行的，为什么呢？就是修行苦行可以断苦，可以了苦，修行苦行呢可以这个升天，升到梵天，升到大自在天，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是不是苦行就升到天了？不是苦行升到天，这个正确观念的因缘呢？这个是要上行才能够升天，就我们世间呢唯物的角度，我只要有技术了，我只要怎么怎么样了，我就可以得到名，得到财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是，这是福德，这个只是一个启发助缘，你要没有福德生大病，有的人呢这个才以世间的角度啊这个好一点，这个就命归还强了，命丧了，他持有不了，这福德因缘不够，就是善行，素食善行，这不够，所以刚刚启发到呢，就持有不了了，那么这里就是讲呢，这个所成的有情，并不是。是在天做的，是众生因缘，这个善行恶行所得的，好，先说到这一些。